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讲小公鸡和狗大哥他们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能够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我们真的更深的去体会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神放了什么样的心意，而我们作为他的孩子应当在这个地上怎么活着，怎么与我们身周围的兄弟姐妹来相处。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喜乐灵城当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爱您，因为您先爱我们。在哪里有您的同在，哪里就是您的居所。求主你也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家成为您的居所，成为我们经历您的大能，经历您同在，经历您信实的地方。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下面的时间，能够完完全全的安静在您的面前，能够真正的得到您的话语和您的启示，以致您的生命可以畅通无阻的在我们里面成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的故事当中分享了小公鸡和狗大哥离开之后很快就抵达了繁华的城市，这果真如同吉娃娃口中描绘的，这个如同迷宫一样的地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光线色彩，车水马龙，喧嚣嘈杂，人来人往，应接不暇。好几次小公鸡和大哥都差一点被人流冲散了，他们虽然充满兴奋好奇，但一天下来很快就感到疲惫劳乏，想要找一个落脚之处过夜，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愿意收留他们。两兄弟看着看似热闹的城市，却感到一种冷漠的情绪，这是他们以前在幸福农场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好容易到了一个城市中心的公园，看到了许多动物，但他们都是关在笼子里的。小公鸡看到书本中描绘的狮子王和东北虎，居然也都懒洋洋地关在园子里面，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顿时觉得能够在农场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公园里还有许多不在笼子里的狗狗们，但每一个脖子上都拴着一个狗绳，他们的主人显然不信任他们的自觉性。小公鸡忍不住好奇心，跑上前去询问其中一条长得非常像吉娃娃的狗狗说，请问你幸福吗？那条狗狗回头看了小公鸡一眼，眼神中都是鄙视和嫌弃，你是不是有病啊，上来就问我幸不幸福，我哪一点让你觉得不幸福了？小公鸡听到对方这么不友好的回答都傻了，一时不知怎么回应。这时狗大哥回答道，
哦，您误会了，我朋友的意思是想问问你们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快乐满足吗？你们为什么每一个都被链子拴着呢？我们在农场只有做错事的时候，或者主人需要我们不动的时候，才会被链子或者是轮子羁绊起来。我们是觉得你们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感受到幸福呢？
小狗狗看着英姿飒爽的德牧大哥，心生仰慕，语气也缓和了很多。 我觉得很幸福啊，每一天有吃有喝，能够被主人爱护照顾，还常常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坐过飞机、轮船、汽车、火车，甚至是主人的自行车，他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我觉得很幸福啊。小狗狗重复了两遍，强调自己很幸福。这是狗大哥和小公鸡听懂了他的话。
哦，我们明白了，你不是因为生活在大城市里面才幸福是吧？你是因为和主人在一起就很幸福对吧？
对呀，如果没有主人的爱，我在哪里都不会快乐的。和狗狗道别之后，狗大哥和小公鸡两个面对面站着，两个人似乎有了同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答案了，幸福不是外面的生活环境带给我们的，而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爱，我们有没有和爱我们以及我们爱的人在一起。无论是什么环境，哪怕是危险的森林里的狐狸洞，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陪伴，彼此同心，彼此同行，我们就是幸福的。
你对小公鸡和狗大哥的看见是否认同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很难有一个够完美的环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幸福和满足。恰好相反，很多时候幸福和满足的情绪是由于我们身周围的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以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带给我们一种深切的满足和活着的意义。如果一个人活在皇宫当中，但却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一个孤独寂寞的灵魂是绝对没有幸福可言的。而对于每一个哪怕是粗茶淡饭，每一天只有简单的生活，但是他却活在爱的关系当中，那么那种幸福感就一定是爆棚的。今天我们所想到的这段经文是非常熟悉和著名的经文，诗篇八十四篇，分享诗人他是如何的渴慕耶和华的殿宇。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神的殿在哪里呢？他的居所何在？其实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他就与每一位接纳他的儿女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神如今与人同在了。每一位接受基督救恩的人都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这份幸福。今天每一个小朋友和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们都需要做这个决定，是否邀请神在我们的家中居首位掌王权，是否让我们的家、我们的心成为他的居所，好叫他与我们同在的过程当中，使我们心中再也不孤独，再也不恐惧，再也不缺乏。因为只有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才是天堂。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与我们同在了。在您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您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求主你帮助我们选择您，因为您才是那至高无上的、超过万物的珍宝。求主您让我们看万物万事地上一切的一切为粪土，唯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全家人大声的来朗诵诗篇八十四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篇诗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哪里才是神的居所？第二，你是否可想神的同在？为什么？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把我们的心打开，愿基督的恩复辟我们，愿他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
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今天是我们婚姻私塾的时间，真儿和小草地呢，我们一起来跟您分享在我们自己个人的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难处和挑战。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也非常的欢迎小草地。
大家好，我是小草，很高兴今天与大家继续在空中相遇。
是的，其实婚姻私塾这个话题啊，对我们个人来讲，无论是真儿还是小草，我们自己深深都感受到，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现今的婚姻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在学习，对不对？
对。
对于相较这个世界的婚姻观念呢，其实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女嘛，然后又服侍主，所以呢相较而言呢已经好很多了。可是实际上仍然不能够解决，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每一天的婚姻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究竟在婚姻里面经历各种各样危机和挑战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人都说破镜无法重圆，就是我们这个关系已经破裂了，或者说我们两个现在已经话不投机半句多，一言不合就一拍两散，干脆就不过了。有很多人一碰到婚姻当中难处的时候，就发出这样的一种感叹，甚至是一个宣告和决定。那其实真儿很知道，就是我小草弟弟呢，他其实结婚的时间还不算长，也不算短了，七年之痒了，对不对？过了过了。那我很想知道说，你在结婚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错误的观念带着进入到你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去呢？
我自己想到的话，就是我之前也分享过，可能结婚对我来说是一个
使命，
一个使命，像一个人生目标一样。后来结完婚以后就觉得说，这个人生目标终于达成了，我可以休息一下。
是，我们的小扫地当时就说三十而立，成家立业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对吧？
对对对，成家嘛，然后立业我都觉得可以放一放，
可以放一放，反正先把家给成了。
对对对对，
成完之后呢就放下了。
对，就万事大吉了。我继续就觉得说，我的一个使命完成，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你就躺平了是吗？
对，有点躺平的感觉。
就是在爱情的这条道路上你就躺平了。
对，因为交往啊，然后追求我太太也是三年多，
哇！
之后我们终于走上婚姻的殿堂，进入到婚姻，然后觉得可以躺平，
好辛苦啊！放个大假休息一下。
对对对对。
结果呢？
结果过了几年以后，发现我觉得这个婚姻确实还是要更加的花心思去经营。我觉得比在男女交往的时候，你要遇到的东西要更多。
哇！原来说呢，其实婚礼呢，只是一个开始。
对，
不是个结束。所以错误的一个婚姻观就是让小草弟他在结婚之前觉得说，我的使命，我的目标现在就是结婚，结完婚之后我就要进入到下一个人生的目标。
对，
就不再是婚姻了。所以变成婚姻你就完全失去了一个经营它的一个动力，是不是？
就觉得反正这是过日子生活就好了嘛，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当时你已经是信主了，但是却仍然抱着错误的一种潜移默化在你的婚姻观和婚恋观当中的一种错误的价值，就是认为说没关系的，没什么大不了，反正结婚嘛，以后慢慢来，是不是？
对啊，反正基督徒结婚了也不能离婚了嘛，就这样了。已经达成目标了嘛，就是这样。
哇哦，所以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想着反正不会离婚，没关系呢，
对，
反正日子还长长的，也不在乎这一两天，所以躺倒就躺倒了，躺平就躺平了。结果呢，过了几年之后，小草地发现说自己的婚姻开始走向一个危机，突然发现说太太她感受不到爱的时候，她缺爱了嘛。
对，
那缺爱之后自然就会把目光转移到比如说儿女的身上，自然而然就会感受不到夫妻原来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那种甜蜜和亲密的感觉，是不是？
对，没错。我也听过很多牧师讲说，真正谈恋爱是在结婚之后，
是
要好好的更加火热去经营婚姻。
那其实经营婚姻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比喻，就好像捡草坪和造你家的花园一样的。你觉得这一两天不捡草不浇花不修枝没什么关系，你试试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不去碰触它，马上就杂草丛生了，红杏就出墙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实际上其实也跟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休戚相关的，对不对？
对。
那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很诚实地问我们的小草地，就是在你的这段躺平的婚姻生活，就是初期的这段婚姻生活当中，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其实我慢慢的跟神的关系也是有一点躺平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时候认识神也就十几年了，
嗯，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好像跟神的关系也有点老夫老妻的那种关系，
嗯，
哎，我都跟你这么熟了，对不对？所以我也没有好好的去经营，像圣经当中讲到说啊，每日要去想
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然后去纪念神的这些话，对，虽然要去教会聚会，然后也有在基督教的机构当中服侍，
嗯，
在教会当中也有服侍，但是自己跟神的关系就是觉得说，哎呀，
就这样吧，
就这样，大家都很熟了，你知道我，我也知道，
啊，大家都很熟，谁跟你熟啊？神熟你，但是你熟他吗？是吧？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哎呀，十几年基督徒，我也感觉自己好像很认识神一样，对，就好像觉得我自己已经很认识我太太一样。其实实际上他们的要求，嗯，需求，其实我并没有去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然后去体会。
哇，嗯，小草地，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常常说认识神认识神，我们觉得我们认识神了，实际上从来都是神认识我们，他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要说谁是神的知己和好友密友呢，在整本圣经当中，神只有称摩西为他的朋友，然后呢都是神以我们为他的朋友。但是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了解我们的这位密友呢？却是相去甚远的。就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刚刚小草地分享的时候，其实对真儿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因为我们在福音的机构服事，我们常常以福音作为我们的这一个宣讲的一个主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讲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往往在这个差距过程当中，我们自己都变成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我们自己做不到，然后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当然就不去追求了嘛。所以呢，属灵上已躺平在婚姻上直接就表现出来。其实正儿自己也是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在我结婚进入到七八年，差不多也是七八年之痒的时候，跟小草地差不多的时候，那段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谷的时间。那段时间正好就是因为我的老三出生，他呢由于身体不好，所以他小小的时候就需要常常看医生啊，我们就进出医院等等。那段时间我自己的服侍也非常的繁重，然后我先生他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又加上三个孩子，我又要在家教育他们，所以整个的这个时间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大的张力，你没有办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的时间了，就把那位我以为很熟的上帝先搁置到一边，反正我们两个熟了，反正你也是这么的爱我。结果就好长的一段时间，除非因为我需要去讲道分享带查经，我才去翻看圣经，更多的时间圣经就搁置在那里，我就一直的吃我的这个老本，就好像说我以前存在我身体里面我觉得的这些银行的投资其实早就没有了，其实我们早就破产了，从我们第一天把神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是处于一个破产的状态。所以在那段时间特别明显的就是我与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疏离的一个状态，虽然表面上我们并没有大吵大闹，但是那个亲密感和一种安全感就不存在了。一直到我们自己各自都发现说这个实际上和我们与神的关系的确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好多时候呢，人都是先解决婚姻的问题，很想说透过什么怎么去学会夫妻的沟通和交流啊，怎么去给对方买个小礼物啊，什么用一种表面肤浅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婚姻里面实质的问题，因为实质的问题实际上是和价值观和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和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状态是关联的，而不是这种表面上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而已。所以我很想问小草地，是那你意识到你的错误的时候你是怎么改变的？
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先回到神的面前，
是
对，先把与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当我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也去咨询了辅导，
嗯，
然后牧者， 我也问很多，他们也是看到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建议我先跟神把关系恢复了。当你跟神恢复了这样一个关系，你就会体会到与神之间这样一个爱跟沟通。所以当你学会跟神有这样一个爱的沟通的时候，你就会用从神而来的爱去爱你自己的妻子。
是是，这一点呢真儿可以见证，就是因为我们小草地当他婚姻当中有难处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工分享，然后让我们大家为他祷告，他并没有去寻找那些所谓世界上那种虚假的虚无缥缈的那些方法去解决，也没有说彻底的躺平，就是哎呀现在破罐子破摔，算了吧算了吧，我就按照这个世人的方法，而是积极的去面对去处理，不管对方有没有 ready， 他自己很努力的去做出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就是既然我知道我的婚姻当中有难处了，有挑战了，陷入危机了，真的是不可不改的时候，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先从我自己做起。所以这是小草地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除了你躺平了不经营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你从结婚之前带入的一种错误的理念进入到婚姻里面去？
就是可能在结婚之后呢，我自己呢还会继续延续我以前单身时候的一些生活方式，
比如说
呢就是我以前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对，我以前就是喜欢没事的时候就窝在我自己的小书房里面，就在那边
看书啊，
看视频
哦，看视频
看电视剧啊什么的，然后
追剧，
对啊，嗑嗑瓜子啊，然后喝点饮料啊，
过一个休闲的小生活
对，过一个休闲小单身生活可是呢结婚之后呢，我还是常常是这样去做，就是我自己会跑我自己书房，然后在那边看剧啊，看视频啊，我太太就自己在楼上的她自己的房间里面，那时候还没有小孩
哦，还没有小孩，
对，那个时候是我刚结婚的头一两年就这样后来我的太太实在是受不了了，跟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complaint， 一个抱怨，
其实那不叫抱怨啊，那是投诉啊，
投诉，对
对, 对，抱怨是他的问题，投诉就是你的问题了，嗯，
对，但是直到现在有时候他提及到那个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是，
他说他每当我看见我走到我那个书房，即使我去工作，他心里都是非常非常的
不安全，
对，非常非常的生气，他说就是因为我刚结婚的时候还是继续了沿用我自己这样一个单身的生活，
是，或完全没有体会到他的情感的需要，冷落的他，
对对，
一个新婚的妻子好像并没有品尝到就是结婚之后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喜悦。我相信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觉得说那是一桩事儿，结婚之后那这事儿了了，然后我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尤其弟兄们这个现象特别的明显，因为姐妹嘛，就是我们女人好像是为男人而造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里面放的这个设计，所以进入到婚姻里面，女人也会很容易把心扑在婚姻关系上面，然后呢继续的营造我们这个美好的小家庭。所以你很难看到说一个丈夫他会每天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家里面去布置啊，去营造这种环境，但是一个妻子就天然人的，他就会把这个小环境制造出来，然后他就会天然人的把他的重心转移到这个婚姻关系上。但是对于很多的年轻弟兄来说，结婚就是一码事儿，结婚之后呢继续过自己单身的生活，所以这段时间的伤害其实是凉了我们姐妹的心了。
对, 对，
可能好多的妻子就觉得你真的不爱我了，我真是结了婚之后把我娶到手以后就把我扔到一边，然后移情别恋，把你的注意转移到你自己的工作，你的事业，甚至是追剧或者任何一种生活的小癖好上面去。这个其实是我们所说的婚姻当中的第三者的产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第三者就是人，但实际上第三者的意思就是取代了配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当有的位置，那就是第三者，甚至包括教会的侍奉哈，甚至包括我们的所谓的追求的事业啊等等。当然唯一不能够取代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爱神，你所谓的说哎，我现在要花时间去教会服侍了，如果你是真的出于爱神，你就不会忽略你的妻子，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很有趣，一点都不冲突。当我们爱神才会爱我们的配偶，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爱神，我们是爱的是我们自己的侍奉，我们自己所谓的这一种追求，我们所谓心灵里面的那些满足的话，其实我们也不是在侍奉神。
对，
所以呢很多的弟兄姐妹误以为说哦， 其实侍奉教会和侍奉我的家庭、爱我的妻子是冲突的，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爱神、侍奉神，出于爱神的去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与爱人这件事情毫不冲突，我们会更好的去爱我们身周围最最需要我们爱的人。今天小草地分享呢，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千万不要延续你自己单身生活的那些错误的个人的所谓的生活的小确幸和小幸福、小舒适，继续的在一个婚姻生活当中去享受自己个人的时光，因为那个样子会对对方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也是一种背叛，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的婚盟，我们在婚礼的誓言上面说的是要彼此的陪伴嘛，彼此的相爱相守嘛，所以两个人长久的这种分开就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
对，
那你是怎么改变的呢？
说实在的，神也是给我一些时机，慢慢的让我看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人的丈夫，甚至到我家的老大出生之后，他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位父亲。其实我自己这些小确幸，说实在的，有什么帮助吗？然后看到其实对家庭的婚姻没有什么帮助，就是让我可以慢慢的放下对自己的这些私欲的要满足的，要把慢慢的放下。因为圣经当中也是让我看到说，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嘛。对，就像耶稣为教会舍己一样，其实自己的这些小癖好、这些小爱好放下又如何呢？所以就慢慢的放下。然后每次我要去工作的时候，我也会跟我太太说，我现在要去工作一下了，我要进到那个房间，因为她非常非常抗拒我进入到我的书房，到后来真的是成为一种伤害。对，我会让她慢慢放下，我说我在那边我真的是要去工作一下，或者能不进去就不进去。所以也是在这个婚姻当中之后，也是慢慢学习起来经营，
重建一种信任，是不是？
对对对，也是慢慢经营我跟太太之间的关系，然后重建她对我的一个信任。
这是一个过程，因为它是叫做拆墙的瞬间，但是你要重新再建造一个关系，就好像重新建造一个建筑物一样的，它是需要花时间努力的去经营，付上代价的。所以轻易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的这种信任和爱，因为要在重建的过程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长久的过程，但是呢是可行的，总比我们继续的在废墟当中去自怨自叹好，对不对？
对。
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草，
我们下一期的婚姻私塾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成为别人祝福。